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儿，
我是小冰，
我是灰姑娘，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
今天节目一开头，我们又要特别感谢远从澳洲来买 WNK 养护系列的小仙贝咯，真的是就甘心咩，
感
恩的心，
感谢有你。你们知道吗，他们从澳洲这样订，光是运费就要1200多了耶。
天哪，
我跟你讲，运费还不是问题哦，是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才可以收到货哦。
啊，这么久？
对，就是你用空运的话划不来嘛，
要更贵。
对，大部分是用海运，海运都会比较久。可是即使是这样，他们都还是愿意支持着我们耶。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订购我们业配商品的小仙贝，尤其是海伯利斯是最多人从国外订的，这些小仙贝都要自己负担国际运费，真的很感谢你们，就这样还要支持我们，真的非常
谢
谢，
感谢
啊！谢完了之后，我要问你们两个啦，你们记不记得小仙贝下流曾经投稿跟我们说，他以前当员娇妹的时候啊，有一次曾经被客人暴力的用电话的话筒硬塞他妹妹这件事，你们还有印象吗？
当然有啊，真的很可恶，太过分，
啊、
太坏了，
真的超坏，就不把人当人。虽然他是花钱的，可是他也是人，好吗？
没错，没错、基本的尊重，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有啦。即使你是花钱是大爷，可是这个大爷是存在你的行为是在于合法合理的情况之下的行为，而不是让别人受伤。
而且我觉得不管这个交易合不合法，它就是一个交易而已，可是人跟人之间还是要彼此尊重，这是最基本
的
吧。
是的，没错，
对啊，这种行为真的很值得谴责耶。那今天又收到了一位让我很心疼的小仙贝的来信，虽然心疼、可是我还是不得不说，我们节目就是那么的
international，
我要把贝尔常说的话拿来用了。
他是远从哪里投稿的呀？
我们一起听听看就知道啦。
Oh.
他说：灰姑娘、贝尔、小兵，你们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仙贝艾玉冰。
Malaysia，Welcome。
Hello， 你好，艾玉冰。
艾玉冰的英文怎么讲？艾玉 ice，
艾玉冰应该是。因为 jelly 什么之类的吧，
哎呦啊，哎呦啊，
直接翻
love
J 的 J 算算不要这样乱闹人家的名字，反正他就是艾玉冰。他说呢，每天上班时间都在听你们的 podcast， 终于快追到最新的集数了，真的好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会一直支持你们哦。
谢
谢谢谢。我的星座是射手座，身高155，跟灰姑娘一样是大 B。 我想分享的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不是那么好的恋爱经验。我跟这个男主角 J 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的，那时刚毕业，去了一间餐厅当服务生，他则是在厨房里上班的。因为在工作上时常会有接触，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起来。可是当时怎么发展成情侣关系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开始交往之后，我偶尔会在晚上下班后去他的租屋处过夜。我记得那时刚在一起，又年轻气盛，很容易就干柴烈火。
没错，
那时他租屋处的空间很小，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但是因为他也不高，他才1.6米，就160几公分，所以我们两个还是可以勉强的挤在一起睡觉。
这样也让我想起学生时代，艾玉冰你155嘛，然后你男朋友160几，我跟你说我167公分，然后我大学的时候男朋友186公分，然后我们两个也是挤在一张单人床睡。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我就知道就谁不是谁不是，
所以整个晚上就只能抱在一起睡，不然会掉下去。就是没办法翻身呢，就是即便是这样，但是就是年轻嘛，就觉得这样也 OK。如果现在的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睡眠品质很重要。
对，
所以有一张好的床就是更重要的。欢迎选购我们业配的日日居床垫，还有日日枕，真的是让你睡起来，你的睡眠品质会非常的好。
没错，不用这样挤在一张小床睡。 但是呢，因为他们刚开始嘛，所以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啦，不是只有贝尔有，我也有好吗？小兵应该也有吧？
有有都有，
对，都有。我们继续来念艾玉冰说的，他说呢，虽然我们刚在一起，可是我对于我们之间的性爱没有那种特别舒服难忘的回忆，唯一的记忆就是那时候的他会睡到半夜就把我摇醒，要求来修改之类。
哦，我最喜欢这种了，我最喜欢这种睡到一半被摇起来。
我不喜欢，
我
不
喜
欢，我也超讨厌，我会想打他。
没有，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样就是抱在一起睡觉，然后睡一睡，然后摸一摸，摸一摸就会很想要
吗？可是你可以先坐再睡啊。
不是不是，重点是摸一摸，摸一摸是除非两个都醒着，问题是我已经睡着了，我就超讨厌人家把我吵醒。
我
对啦对啦，我说的喜欢是比如说睡着了，然后到了半夜大概两三点，然后翻身嘛，翻一翻就会有点微醒，然后微醒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摸来摸去摸来摸去，
啊，那当然那当然
就来了，
就两个人都有点微醒的状态下摸来摸去，
哦，对对对对对对，
摸来摸去，
是是是，
就修改了起来，这个我喜欢。但是如果本灰姑娘还在睡
不行了，
不行，我有起床气。
哦，对对对，那我也不行啊。我也是我也是，
我一定会把
他痛骂，
对，我一定会一直把他推开，把他屌推开。你这样讲我又有一个印象， 我记得不知道第几任男朋友的时候啊，反正只有三任嘛，可能是第二任吧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嘴巴怎么有东西，然后他就把屌放在人家嘴巴那边，
太夸张了吧，这个
很讨厌，我就很讨厌，我就一直把他屌推开，我就最讨厌这种好，可是艾玉冰就跟贝尔一样，他们都喜欢这样子半夜被吵醒修改，所以艾玉冰就觉得说当时的他会觉得这样的感觉很甜蜜很幸福，可是呢他后来又说了，不过我要说句老实话，我那个男朋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快枪侠，很多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爽他就射了。
这样真的会很生气耶，被摇醒了就
还没有爽
一下就射了，
欸，
对啊，
睡也睡不饱，然后爽也没爽到，你把我摇醒干嘛啦？对啊，摇醒人家干嘛，这样很生气，很值得生气真的是啊。好，那艾玉冰说呢，几个月之后他决定辞职，因为他的亲戚邀请他一起合作经营一间餐厅，可是亲戚的所在地区距离我家，如果开车的话大概会需要3到4小时的车程，哇，那这样很远耶，
嗯，
就有点像我们台北到嘉义或台南了，对不对？
哇，差不多，
嗯，
对，
嗯，那艾玉冰就说，那时候因为很年轻，为了爱，我决定跟他一起去到那里一起创业。可是没有想到，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阶段。
啊，
他说，在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们吵架，他激动的一拳将挂在衣橱上的小镜子给敲碎了。当时我有吓到，我的手也不小心被玻璃碎片割伤，一直到现在疤痕都还在。当时发生这件事的我，只觉得他可能情绪太激动了，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所以才会这样，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之后我们就去到了他的亲戚那里，因为他亲戚本身经营着一间餐厅，所以呢他亲戚和 J 的合作是第二间，等于是另外开一间就对了，
嗯，
但是对 J 来说也是一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那我在那里呢是完全没有朋友的，我的生活从此就只有 J 和餐厅，
嗯，
我跟 J 也开始会因为餐厅的事情吵架，次数越来越多，他情绪越来越激动之后就会开始动手打我。
啊，不行，
好夸张哦，完蛋了，
不行，
家暴，
完蛋了，
而且他又在陌生的城市那边举目无亲，哎，嗯，叫天天不应，
啊，
叫地地不灵，哎呦，我觉得这样好惨哦。
而且我觉得所有小先辈都一样，如果说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不论男生或女生哦，其实有时候女生也会动手动脚，你发现他会摔东西，嗯，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嗯，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他以后就不摔东西， 他直接会对你做人身攻击，所以刚刚那个 J 去打爆玻璃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讲，人的情绪是因为他当下会认为说，我用这种方式去让你害怕，或是让你觉得说，你应该听我的。可当你发现你们的吵架一直不断的情况之下，他就不摔东西的，他反而就是会朝你的人身做攻击，所以真的这是前兆，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会心软，会觉得说啊，她以后就不会，她之后会改变。我跟你讲，会改变的几率几乎是零，是不太会改变，
很难很难，因为这东西它就跟个性也蛮有关系的，
跟她的成长背景啊也是有关系。
对，你说一个人要这样完全的改变，真的是
有难度啦。
对，除非她真的开化了，就是长智慧，
或者是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
调整。嗯，
对。
好，那艾玉冰就说，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我们房间里，我已经不记得吵架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是拿着扫把的杆子对着我，很激动的要打我，而我又在房间里根本就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跑，我只能一边哭一边求他说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然后他就在房间里面这样追着我跑。我们开始越来越多争吵之后，基本的沟通也越来越少，可是我在那里完全没有一个朋友，常常都是躲在房间里面哭。还好那时候有养了猫咪，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可能撑不过那么长的时间。哎，我可以想象他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追着打那种情况，好惨哦！而且
真的
怎么那么残忍？我觉得你是男生，你光是用手打女生就已经很难承受得住，你还拿武器，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人渣，很人渣耶！
禽兽不如。而且啊，如果是我都会想说，我爸妈都没有这样打我，你凭什么这样子打我？我爸妈都把我呵护在手掌心，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我？真的是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他这样一讲，我就会想到我一个闺蜜也有发生过一样的情况。我那个闺蜜也是为了爱跟她男朋友搬到另外一座城市，然后就真的就像她讲的这样，那个男生刚开始只是脾气不好，后来就会开始动手打她了。
啊，可是我讲真的，这个时候女生就不要犹豫了，直接跑回家，跑去报警都可以。
哎，我跟你讲，小兵，我觉得这种男生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会发完脾气之后，趁你还没走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你下跪认错，他打自己巴掌哦。他说打自己巴掌，我怎么会这样对你？那么爱我，我那么明明那么爱你，我怎么会这样对你？
有有有，
情绪上来，你看这样，我跟你讲，这样女生真的很难走。很难走，
你又要心软，然后又要被打，到底怎么回事啊？
可是在这边我不得不讲一句题外话，因为刚刚艾玉冰有提到猫猫，我不得不说它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觉得猫咪真的太疗愈。
真的。
可是我想到的是，我也替猫猫担心耶，她男朋友会不会也打猫猫啊？就是也摔猫还是什么的，我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我跟你讲哦，有一种人真的很奇怪哦，他们对人就是会很凶很坏，然后充满心机，可是他们对小动物就很爱，
所以人不如动物，人不如猫，
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人最坏，然后动物是很可爱又很无辜。
你才坏，你全家都坏啦。
真的。
可是我非常能够体会他说还好有猫咪的这件事，因为我也是真的是养过猫以后，就是觉得猫带给我太多的疗愈，跟对我人生当中很多的启发。那艾玉冰又说啊，那个 J 他虽然会打他，对不对？而且他们都很少沟通，可是那个 J 还是会想要伤他。性欲来的时候，他就不管艾玉冰愿不愿意，他都直接硬上他。我觉得他这样真的很烂呢，因为女生都这样被你打，
很像强暴哎，
对，
一定是
强
暴。因为你们要想哦，你们要假装你们自己是艾玉冰，你们如果常常这样被人家跟对方一直吵，然后被他打的话，你们还会想要跟他做吗？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对，所以艾玉冰根本不想跟他做。可是 J 性欲来的时候，他就管你三七二十一，拉了你就要来干，所以艾玉冰就一直被他这样硬上。 但是艾玉斌很会安慰自己，他说现在想想应该庆幸他是快枪侠，很快就可以结束，牙一咬一忍就很快了。
好像真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
哦、快枪侠还是有好的地方啦。
对，有有有，我觉得快枪侠真的有一个优点。对，
我本来想介绍说居酒，说好像后来不用介绍了，这样确实是好事。
像这样就让他，对，让他继续当快枪侠就好了。
没错没错。
然后艾玉斌还说啊，他说他记得还有一次 J 对他动手是在餐厅里面，餐厅下午不是都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吗？
嗯，
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店里关门休息，我也忘记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又吵了起来，这一次我记得他是真的动手了，就真的打下去、嗯、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待下去，真的就是太傻太天真了。可是呢，他的暴力是从来没有让我有明显的外伤，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拍照留证、
嗯、
哦，我知道了，可能是那种打巴掌，对不对？打巴掌其实一下就好，也不是说一下啦，就是比较不是那种什么拳头打脸会有一个凹漆那样、
嗯、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拍照留证，或者是疤头，疤头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外伤、
嗯、确实
你这样会不会带坏人家，不可以学哦，不可以这、
嗯、
是不好的示范。好，那艾玉斌说最后一次是有一天晚上打烊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一上车又开始吵架，他一边开车一边用他的拳头打我的肚子还有我的背，一边辱骂我。因为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间警察局，他直接停在警察局门口，还很嚣张的对我喊说，你进去报警啊，去啊，你有种子进去报警啊，
要是我就去。
对，要是我真的开门会去。欸，怎么那么嚣张？
我也会去啊。
这种男生就是吃定女生不会不敢、
哦、
他才会这样越来越嚣张。
嗯，
对，有可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的你也太忙了吧，你还要开车，你还有手去打人家还有一边开车然后一边用拳头，还就连开车也要打人家，有没有问题呀、啊、这男的真的问题很大吧，开车已经够忙了好吗，还要打人家总之他就在那边一直叫嚣啊，就在那边就是很自己很大条的样子，一直骂艾玉斌说，去啊，你去报警啊，有种你就去啊。嘿嘿，我跟你们讲，结果没想到原来刚刚他不是一边开车一边打人吗？
嗯，
所以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哦、嗯、有擦撞到一辆车，但他们两个完全不知道、哦、因为吵架的声音很大嘛、
啊、
譬如说我们现在是激烈的争吵、
哦、
你怎样这样，然后我这样一直捶你，然后我就开很快，然后我是不是会擦撞到人家，问题是擦撞是外面车外的事，但车内已经太激烈了、
嗯、
所以他们两个根本不知道有擦撞到别人的车。好、
嗯、
结果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那辆车就一路尾随着他们到警察局、
嗯、
然后看到他们停车以后就上前来质问，就说，哎、欸，你们刚刚有擦撞到我的车了，
哎、欸，你都弄到我的车了，你
知道吗？我弄到你的车，我明明是在弄人呢、欸、我在怕人耶、欸、我哪有弄到你的车，我在怕人呢、欸、
对哦，拍死拍死拍死，我先走我先走
好，总之就是还好后面那辆车来质问，打断了他们的争吵，才停止了这一切。
嗯，
然后艾玉斌说，当下我其实有想跟后面的车主求救，可是我不敢，我就这样自己回到了我的住处。啊，我知道，因为他已经被打过了，所以他很怕他如果跟别人求救他会被打得更惨或被打死吧，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心态、嗯、
可是你跟别人求救你就不再跟他回到他身边了啊，应该有人保护你吧，
这是一种很纠结的心情，就很像那种人家说的人质、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那种感觉，你好像也没办法离开这个男生，所以即便他这样子对待你、嗯、但是有人来的时候你还是不敢要求救，你爱恨纠葛的很严重吧、哦、我觉得，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千头万绪、嗯、因为当我很恨你的时候，同时里面脑子里面夹杂了很多我们爱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我们曾经一起快乐的，
对，
你对我好的时候什么什么，虽然你现在对我很坏，但是那些好的印象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呀，它没有消失，所以那些东西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嗯、你很难做出一个很直接的判断，我觉得、
嗯、
好，那艾玉斌就说，可是 虽然我不敢跟后面的车主求救，也就这样回到了家，但我也终于受不了了，因为这一路以来我时不时都会打电话给我闺蜜哭，我实在是没办法，在这边都没有朋友，我都打回去给我的闺蜜哭，所以这一次我又打给了她，她也终于忍不了了，直接开车来要把我接回去。那我当时也想，我也觉得是时候要结束这一切了，所以我就开始收拾回家的行李。诶，当我开始收拾回家的行李， J 看到我真的要离开了，他表现舍不得，而且还抱着我哭。你看吧，啊，是不是我刚讲的情况？我就说吧，他们有些还，有些还会给你下跪。
天哪，
啊，他们就是情绪上面有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是大好或是大坏。
对，
就他情绪起伏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人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就像贝儿说的，他好的坏的他都是大好大坏，所以你同时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好可能也是别人没有给你过的，
没错，
对不对？就真的很离不开，会真的很离不开。总之那时候因为哭，两个人是不是都有感情，而且你看，真的是很相爱才会这样子离乡背井为爱往前冲，跟他一起到另外一座陌生的城市，那表示真的是很相爱嘛，所以艾玉冰当时还傻傻的以为他们两个还有一丝丝希望，可是呢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被打被暴力以待，所以他最终还是回家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是没有说分手的，就有点像老婆回娘家，就是把东西宽宽呢，然后就说我要走这样，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离婚，也没有签字，就是没有说一个分手就对对。那艾玉冰说啊，就在我回家后的一个月， J 突然发来了一张他跟其他女生在我们房间的自拍照给我，然后当下我就崩溃大哭。从那张照片开始，我们才真真正正的结束了这一段近三年的关系。这段时间我曾经因为他的不戴套意外怀孕，我记得清清楚楚，去医院拿掉小孩的钱也是我自己付的，虽然很对不起，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当时没有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哦，艾玉冰，我赞成你的决定。艾玉冰说，我很感恩我的那个闺蜜，如果不是她，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主动脱离那样的日子和渣男。我也从此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很恐惧，害怕到会恶心想吐的地步。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没有错，暴力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可能大家都会疑问说，为什么他在第一次动手的时候我不离开，可是因为爱，因为他的道歉，就会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我希望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不要遇到这种暴力行为。你看吧，就是我刚刚讲的，男生就是会道歉，你真的是拿他没辙。可是我只能说，小先辈们，只要遇到有人伤害你的身体，不管什么爱不爱，那个都不重要了，赶快离开。真的，就算他再怎么爱你好了，但他会伤害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应该由他做主，应该由你自己做主。所以只要他伤害到你的身体，不管爱不爱，就
是
该走。
我这样觉得。
艾玉冰说，以上就是我遇到世纪大渣男的人生经历，不好意思，感觉写的有点长了，如果有什么我写到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可以来问我哦，谢谢你们。
啊，谢谢艾玉冰，
谢谢你。不长不长，我们非常感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这么受伤的故事，希望现在的你已经走出来很久很久了，真的不要再回想这一段不堪的过往。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好啦，只能说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其中一道色彩，只不过它是黑色的。听了我觉得很难过，也觉得艾玉冰很可怜，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听到了很多年轻女孩的心声，因为类似这样的经历不完全一致的啦，我就说类似的，我相信绝对也非常多，搞不好在听节目的某些小先辈就很能感同身受。其实不瞒你们说，我的第二个男友啊，他就很容易有情绪失控的状态哦。
你有说过。
对，虽然他没有动手，可是他会对我大声吼叫到那种，譬如说在楼上吼楼下都听得到，或者是在街头吼街尾都听得到的那种，就是很凶，
这一种也很可怕好不好。
我跟你讲小冰，所以为什么我很懂艾玉冰离不开的那种心理，因为当时我那个男朋友也是 在他之前从来没有男生像他对我这么好过，你知道他对我的那种好事、嗯、譬如说我跟贝尔在聊天，然后我男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等一下要来找我，结果贝尔只不过就在旁边讲了一句说，哎，你男朋友要来找你哦，我现在好想吃草莓哦，可不可以叫他帮我带草莓过来，然后我就会回贝尔说现在又不是草莓的产季，好、嗯、结果我就会跟我男朋友讲说没关系啦，不要理他，然后开玩笑的，然后贝尔其实也是开玩笑的。好，结果我跟你们讲，挂完电话我那个男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就带了草莓、啊、他就是这样的人。
天哪、
啊、嗯，他就是这样的人哦，他把我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弄得服服帖帖的，我周遭的所有的朋友闺蜜什么每个都很喜欢他，就是很厉害啊、嗯、那你看他对我的朋友都可以这样咯，那他对我好的时候是不是你们就可以想象了吧、
嗯、
对，
没错，
也因此所以他对我凶的时候真的是很凶欸，然后凶到我就会很怀疑人生，我就会想怀疑说你凶什么啊，凶屁啊，我有做什么事情值得你那么凶吗？而且都是一些小事哦，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又会想到他对我那么好，你整个人会被搞得很乱你知道吗？
嗯，
对，就是这样子，
可以理解。
像这个是我遇过的、嗯、你们有遇过有暴力倾向的情人吗？
我是没有遇过有暴力倾向的，但是我有遇过那种跟你一吵架起来他就是不吵到赢你他就不会罢休的人，然后因为我会觉得说男生再怎么样至少吵架时候要让让女生嘛，可是他不会、嗯、到后来我才发现他就是那种你越跟他吵他就是吵得越激动的人，
反而你不要理他他就冷静，
对，反而后来我就发现说诶他的个性好像是这样欸，那我就发现说哦，好吧，那他要吵的时候我就闭嘴我就不要讲话，他就一个人就吵不起来了，
对对、嗯、
可是也是经过就是好几次之后才发现，可是就会觉得说啊，身心俱疲，而且我觉得啊，就是人家虽然说什么夫妻床头吵床尾和，但是我觉得只要吵过一次架那个伤痕就是在的，他不可能完全复原，他一定会有疤在上面，不可能跟以前一模一样，
对，
所以
我
觉得说真的能够用沟通好好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好，不要用这种吵架的方式，对两个人的感情是没有帮助的，我真的这样觉得。
我也觉得，而且我非常能够体会你刚刚说你那任男朋友，就是有些人啊他就是很好变，
对，没错，
他一定要变到赢、嗯、而且有些人的好变是很没有道理的，如果他的好变他讲理他变的都是有道理的、
嗯、
是你自己不讲理、嗯、那我觉得都可以接受，问题是有些人他是为变而变、嗯、然后这种人你真的就是会很头大、嗯、因为对，因为
真的很
累，你不跟他变呢哎，好像是你认错了，可是你根本就没有错啊，
对对对，
是他的错，然后那你跟他变呢他就会要一直跟你变下去，
对，
所以真的很两难耶，遇到这种人也真的超头大的。那小兵呢、嗯、
可是啊讲到暴力啊，我可能是男生啊，所以我的另外一半因为我是一号嘛、嗯、所以一般来讲零号要出手打我倒是没有遇到过，但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可是我觉得我们讲暴力来讲话我觉得我更讨厌一个东西就是冷暴力，
哦，对，
我也很讨厌、
嗯、你有觉得两个人之间、啊、用冷暴力其实更伤，
对，
前几集不是有跟个标准鸟生活来上我们节目吗，他们其实在节目的最后面一直提到就是、嗯、如果两个人维持一个很长的一段关系的话其实都要靠沟通然后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嗯、
对，
因为冷暴力就是不说什么都不说，
对，
尤其是你说哦，开心不说就算了，基本表情上看得出来，可是你不开心你也不说
也不说，
那
对，
那我到底做了什么，就是啊，
对，
你不开心的吗，什么原因啊，没有吗，那到底有没有，这是真的是有些人冷暴力他拖很长哦，他不是一个礼拜，
对，
他是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好痛苦哦，
天哪，你干脆杀了我算了，
像我母羊座也是超不能忍受这种的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就是赶快解决、嗯、
对，
遇到事情赶快解决，你不要让它延长，我觉得延长的时间好痛苦，那个真的是好像等待被处刑还是干嘛的、嗯、被行刑那种感觉，
而且这种啊、嗯、看似没有伤疤殊不知他就是内伤、嗯、而且是内伤之后啊他痊愈不了，我认真的说，
是啊，就像刚刚贝尔讲、嗯、你只要吵过架其实基本上你回不到原本那个圆满的情况了，真的
没错，
对，一定有裂缝的，
嗯，
那我们都知道啊当你爱上一个人之后真的很容易被爱冲昏头，所以啊、嗯、像艾玉冰这样子就是被爱冲昏头你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可是啊其实有暴力倾向的另外一半 往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啊，很早就会出现征兆了，只是说当时因为我们太爱他了，就会把那些事情用爱情的糖衣把它包装起来，然后蒙蔽着自己的双眼。那等到事情拖久啦，那个伤疤变烂啦，铸成大错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来不及了。
哎、欸，你讲到这个，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奶奶过世，我忘记是奶奶还是爷爷，反正过世的时候，那个尸体不是会先暂时放在太平间吗？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太平间吗？
医院的太平间吗？
对，医院的。
我没有去过哎、欸。
好，那我跟你们讲，就是医院的太平间，它会有冰箱嘛，那尸体会放在冰箱，对不对？然后它的冰箱外面那边会有一个简易的灵堂，然后那个灵堂它会是很多人，就很多死者、往生者，不是只有你家的人就对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一次，我好像我爷爷还奶奶吧，他的灵堂旁边就是另外一个灵堂，可是那个简易灵堂都是会挂着一张照片，然后会摆放花束跟那个蜡烛什么的，可是你可以这样放眼望去，你看到每一张照片都是老老的人的照片，
很合理啊。
对，很合理，这样就合理，对不对？可是我奶奶还是我爷爷隔壁的那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女生耶、欸，就是他的照片是年轻女生。
啊，
对
啊，你这样子我就想到人家说千万不可以有那种想法、
啊、
千万不可以想说哎呦好可惜哟、
哦、怎
么这么年轻就过、
哦、不是啦，我没有啦，
尤其是男生千万不可以、哦、这样女生就会跟你
回家，会不会跟上
哈？对，
真的、哦、
没有没有，我没有这样想，我没有这样想，我只是很疑惑，我只是那时候脑袋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嗯、我就想说哎、欸，这样放眼望去都是一些老公公老婆婆，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很年轻，大概三四十岁，但是看起来就不是那种七八十岁的老照片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是，通常每一个灵堂都会有他的家属在前面，然后他的花都是会是鲜花，因为家属一定会每天来换花什么的，可是唯独隔壁的那一个，他的那个花瓶里的花都好像干枯了这样子、就是、
很久没人来的感觉。
是，然后后来好像是我爸爸吧，我忘记是我们家的哪一个长辈在跟守灵堂的那个人员聊天的时候，那个守灵堂的就有讲到说，那个女生的冰箱半夜都在哭、就是她都会听到半夜就是那个女生冰箱在哭，然后因为他们已经见怪不怪，所以她也不会怕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就是好像她还是有点怕啦。然后有一次那个女生在哭，然后她就那个守灵堂的人，她就赶快阿弥陀佛，然后就跟她讲说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来工作的，然后你如果有什么吼想要表达的或怎么样，你还是要找你的家人啊，因为你这样子哭我也没有办法帮你，还是说你托梦给你的家人还是怎么样，他就是默念嘛，心里默念跟那个冰箱讲、然后好像后来就那个冰箱就没有哭，然后后来哎、就这样子讲完哦，才讲完大概隔两天吧，隔一天还两天，突然有人来看那个女生了，就是有她的家属来了，然后后来了解之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女生她是当初不顾家里反对，她要跟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家里都很讨厌她，就是可能是那种爱赌又不知道，反正就是无恶不作的那种男生吧，应该就是反正也是这种，不然就是也是暴力倾向之类的，就那女生就不顾家人反对，就跟那个男生跑去外面同居，也是这样离开城市然后去别的地方同居，后来好像是那个男生不知道在外面惹到仇家还是怎么样，就那些人要来寻仇的时候不小心错杀这个女的、就把她杀死了，
好衰哦。
对，所以她是冤死，可是她这也就是一个跟错人的一个情况。
好啦，相信啊，我们现在目前在社会新闻上面其实也看得到一些，比如说学生时代的情杀，或者是真的已经出社会了，所以这种分手暴力啊其实一直存在在两性之间啊，轻者可能是口头威胁，打巴掌或者是殴打，或者是拍裸照或者是影片，这是轻的哦，
这还算轻哦
是，重者的话他会性侵害或者是性虐待都是有可能、那如果说发挥到比较极致的， 它就是杀害。好，那所以啊，我们刚刚也在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啊，其实预防胜于治疗，不要等到人家都已经把你杀了，那你觉得啊，好对不起我父母亲哦，不好，你点戏啊。
对，你看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对啊，你看，
对啊，父母多难过，
而且你看哦，他死在外面，其实父母都不知道，好像是他真的是他去托梦。托梦以后父母才巡线才找到那个灵堂才来要带他回去，不然他那边都没有人祭拜。
没错啊，我相信。所以啊，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你觉得诶苗头好像不大对耶，而且他好像怎么办，好像真的有点那种倾向耶，诶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想一件事情，是我该如何怎么做，你该怎么脱身啊，怎么样说分手。那重点是啊，恐怖情人有哪些特征，如果你的对象有下列特征啊，我认真的说你就应该敬而远之。第一个，他是属于那种疯狂追求者，也就是不管你要不要，一直送礼物，一直献殷勤，然后专车接送，你要吃什么你要买什么，都是一直奉承讨好，只想要速战速决那种，就是我想要立马拔到你，然后不管你要不要，我就是拔到你就对了啦。他不会去尊重每个人的感受跟隐私，跟我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如果这个人啊这样的疯狂追求你，你不要以为说哇我好有魅力哦，那就代表说这个人其实他追到你
了，他一意孤行，
对，他也不会尊重你这个人的想法，所以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好，第二个，疑心病重的人，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管，
这超累的。
对，真的很累，我交过这种男朋友真的超累，累到我真的是后来我是装疯卖傻的才离开了他，不然他还威胁我，你敢离开我，
你打电话跟谁讲电话，你要去哪里倒垃圾，那倒垃圾怎么穿那么短，就是你每件事情他都要你回报。而且即使是跟家人，即使是跟女性友人都一样。其实我是觉得啦，这种恐怖情人啊，其实我不觉得一定都是属于男生，所以如果说女生其实也是有可能有这种状况。所以我倒觉得如果你发现你的这种对象疑心病很重的，其实你就应该要那种大问号出现，说诶这个人是不是恐怖情人的迹象，你就应该怀疑咯。好，第三个，喜怒无常。像刚刚那个 J 也是一样，情绪起伏超级大，一下对你很好，一下对你很糟糕，甚至想要打你，想要杀了你一样。当你想走的时候，他就求你跪你，对，抱着你哭，你就觉得说，你到底是爱我还是讨厌我？我都搞不清楚了。当你发现你对这个人已经看不清的时候，你就要有感觉咯。你不认识这个人呢，你永远搞不清楚他什么时候会翻脸。再来，他会对你嫌东嫌西，也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找麻烦，鸡毛蒜皮再小的事情他都要放大解释，
这更累。
没错，然后重点是自己犯错总觉得这还好吧，然后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错误会迁怒到他人身上。好，这种也是其一。好，再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暴力倾向，像刚刚谁打破玻璃的时候，摔东西的时候，有拿武器的时候，你就要想了，他现在没有打你不代表以后不会打你，所以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有任何言语啊肢体的暴力都要注意。像刚刚我所说的啊，比如说像是踹人啊，砸东西，有没有，刚不讲砸东西，包含虐待动物
啊，他家的猫猫好担心。
对啊，我就在担心了。
真的，
没错。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呢，你不想说啊他都没有打我，他都打自己，我跟你讲打自己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没错，他就是没办法控制情绪。
没错，没有错。所以这些状况啊，你都应该把它列为就是暴力倾向的人。
而且啊，你刚刚说他打玻璃、拿扫把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他下一次拿起来的会不会是菜刀，对不对？
没错，没错。好啦，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你最能够观察到的，也就是自我中心。他这个人自私自利，无法设身处地的帮你想的时候，只在乎个人感受，缺乏同理心。这种人其实你就不用想了，他跟你在一起纯粹只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需求跟你在一起，因为他并没有爱你。所以我也觉得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他列为恐怖情人。以上这几种提供大家参考，那以及你可以自我审视一下，说不定你自己也是那位暴力情人哦。那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啊，你就应该有意识到了调整自己，或者去找心理医师寻求专业的协助。 以上提供大家参考咯。
很棒很棒，谢谢、谢谢艾玉冰，希望你现在已经没有在那个情况里面了。
没错没错，
也希望你接下来交往的男朋友都可以很顺利。哎，搞不好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他没有说，
也有可能哦。
对，有可能。总之希望你幸福，对，再也不要被这种渣男欺负好吗？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有新的五星评论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HZLIN.TW，他的标题是很适合上班听，给了我们五颗星，内文只有两个字，提神，然后给个大拇指赞、
没错，确实、
确实适合上班听吗？问号。
适合开车听吧，开车的时候才需要提神吧。
好，可是上班时候会想打瞌睡吧，就
是是是，对，那上班让你听一下没关系，反正我们很多小先辈都还是上班听，
对，上班听，
对，回家就不敢听了，因为另外一半在旁边。好，来，谢谢你特地留五星评论给我们，谢谢、
谢
谢，
也希望各位小先辈们如果想要给我们鼓励的话，都可以去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哦。你只要有留，我们就会像刚刚一样把你的留言念出来。那另外就是今年我们节目的订阅制啊，小先辈福利已经换了一批咯，就是原本的性感签名照现在换成另外的两张清凉签名照，所以如果想看看在 IG 没有看过的我们三个的话，就可以多多订阅我们。订阅我们的好处，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清凉签名照之外，还可以收到我们特别为你录制的情色广播剧、以及你每个月可以指定谁对你朗读一段文字，你只要提供文档我们都可以帮你念出来，当然是for 你自己私人的，我们不是在节目上念哦，是念好一个音档传给你，你就可以私人的拥有它。然后还会在你生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各自对你献上我们的生日祝福音档。另外每年还可以约定一个时间，是我们可以订阅我们的会员线上聊天的福利，所以如果想要拥有这些福利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节目文案里面的这个订阅内容，有分季订阅、半年订阅跟年订阅，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想要一次性抖内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只要你抖内的金额有达到我们订阅制的标准，一样可以享有等同的福利哦。
没错，
那听完艾玉冰的故事，相信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们刚前面有讲到她的男朋友 J 是快枪侠。那如果男生小先辈你也怀疑自己，诶，我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稍微快的感觉、那在还不好意思看医生之前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先用 G9 训练器来锻炼看看。那你只要每天30秒拿出来锻炼一下，你也不用告诉你的另外一半，也不用告诉任何人，你就自己训练看看，锻炼看看，诶，说不定这个情况会改善。那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话，你再去看医生也可以的，因为 G9 训练器它就是一个物理性的锻炼，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会有害处的。那在你锻炼过后觉得诶好像还是不行，想要再去看医生当然也是更好的。那日常保养的话，可以建议小先辈们吃一下海伯利斯。那海伯利斯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吃，因为它对我们人体的机能是整体的提升哦。它有非常多很棒很顶级的天然植物萃取，像是玛卡、蛹虫草、山药、蜂蛹、花粉啊、玻尿酸等等。然后啊，因为它另外还添加了 B 群、酵母锌、冬虫夏草的萃取物，还有黄金，金是精力的金，黄金萃取物、所以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同时旺盛精神，对青春活力向上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女生也很喜欢的，就是它有鸡冠的萃取物。大家都知道鸡冠的组成是什么，胶原
蛋白
啊，蛋白，因为它就是很 Q 弹、有没有鸡冠超 Q 弹的，
我好喜欢吃鸡冠。
可是它的分子太大了，你只是吃起来很 Q 弹有口感而已、对，所以我们这边海伯利斯它是用鸡冠的萃取物，它可以让胶原蛋白还有多糖体变成小分子，让人体好 吸收，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水润跟滋润，对我们的人体啊都是非常好的保健哦。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平常服用来做身体的保养。
没错，
难怪我刚吃完的时候我一直分享说我会微博，欸，我不是开玩笑，欸，我一整天的微博次数跟以前比起来差超级超级多。
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也是吃了就变湿湿，而且真的就是很有感觉。而且我相信已经超多小先辈吃过海伯利斯，其实海伯利斯有多好他们应该都知道，那也因为这样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很相信研发海伯利斯的徐世兰博士，他所配置的这种健康食品真的都是一级棒。像我们现在还跟徐博士合作一个保健食品叫柔仙定，柔仙定更厉害，因为海伯利斯它针对我们性方面可能感觉会比较明显，对不对？当然海伯利斯也是全身性的，但是哎，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不知道啦，就是但是它对性方面是比较有提升的作用，可是柔仙定它真的是对我们的全身尤其是肝细胞真的是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肝很重要，因为身体的疾病起因都是在细胞慢性的病变，所以你原本有正常功能的细胞变成不正常功能的话，它就占据那个空间，它会抢食营养，甚至放毒素到你器官周围的环境，就会造成正常的细胞失去功能。那你们有听过纤维化的细胞吧？有听过？
有啊，
你细胞一旦纤维化就很危险咯，因为细胞纤维化就属于有病变的细胞。平常你要怎么保养，就是要让细胞正常的功能可以持续运作，所以你平常为什么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或者是你要运动，你要吃好的东西进到你的体内，就是这样。那柔仙定它对于重建柔软有活力的器官组织有很大的帮助。你们看，像一个 COVID-19 搞了我们几年，搞了
两三年，
我不止哦，我觉得三四年有了，对，就一个新冠肺炎就把大家搞成这样。那新冠肺炎它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肺部严重的话会出现纤维化，留下这些后遗症啊，所以千万大家要记得不要让自己身体细胞有纤维化的可能。像柔仙定它就有提取六种很精华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就是有石莲花，有绿茶，还有五味子跟枸杞，还有山药跟姜黄。大家一听到姜黄就知道这一定是对喝酒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它对肝很棒，就是因为像石莲花里面内含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很稀少哦，目前每公斤的石莲花只能萃取到不到一克的有效成分，所以等于说徐博士他把这么精华的这些成分都把它配合在一起。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有用，对我们的身体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用在里面。所以小先辈们如果想试试看的话，订购连结都在我们节目文案当中哦。
没错，
真的是很棒。
那另外啊，如果真的情侣吵架啊，真的不要再拿什么棍棍棒棒了啦，直接拿情趣用品好不好？
对，
我跟你说，与其要吵架，不如脱光吵。我跟你讲，我跟
脱光擦来擦去，
真的是床头吵床尾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如果能够在你们的性生活上面能够更和谐、更美满，能够说出彼此的感受，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吵的啦，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啦，所以啦，红犀牛情趣用品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拿出来，不论是情侣之间也好啊，或者是婚姻关系，我相信啊，有个情趣用品一定能够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性爱方面啊，
会有新鲜感。
没错，是的。那前阵子啊，我特别说明了一下 WNK 的养护系列，我相信有很多小先辈应该听到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的我们讲的洗发精，然后沐浴露，或者是头皮养护之类的，它不见得只是一个清洁，重要的是它能够保养你的皮肤，保养你的头皮。有的时候不是你清洁不够，而是你在保养的过程中并没有保养到重点，你就可以买相对硬的商品来帮你的头皮啊，或者是皮肤啊，好好的保养一下。另外我们两个很厉害的商品已经重新上架咯，就是绿茶咖啡跟日本生下人蛋的益生菌，而且现在目前这两个商品都在同一个连结哟，点进去就直接是小先辈的优惠价，不用再输入任何的折扣码。 OK， 有兴趣小先辈 在我们每集的文案下方都有连结哦，点进去就可以啦。
是的，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也要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生活分享啊，还有你们想要知道的一些业配资讯，比较详细的业配资讯，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分享文都会在上面。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你们都很喜欢听人家的故事嘛，相对的人家也想听听你的故事啊，还有更希望你们可以亲自报名来上节目，不管是投稿或是上节目都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你都是取一个化名，你都是匿名的，所以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勇敢的来吧，我们欢迎你哦。
欢迎欢迎，
下次见咯，拜
拜
拜
拜。